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月22号，公元2006年3月2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开示大众保持一颗关爱的心。联合国发表报告，谴责西藏监狱普遍存在酷刑现象。尼泊尔藏人移居美国的计划不久将会落实。非官方性组织呼吁印度向胡锦涛提及西藏问题。西藏僧人圆满结束在澳洲的宣传西藏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大众保持一颗关爱的心，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正在印度北部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天的法会第七天开示信众要保持一颗关爱的心，这样的人生就会有意义。达赖喇嘛指出，
在今天印度上的安住通讯里没事的拿到了在我身上的那开始就是这种吧。
不管是人或是动物都是有心态的，然而每个众生的日常生活同心态的发展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不管在何时都要保持一颗平静关爱的心态，这就是快乐的根源。当今西藏正在面临困境，但是运用一颗菩提关爱的心，不仅自己周边的人，而且对西藏和所有的汉人都有利。达赖喇嘛开示说，发菩提心就要修心，尤其是藏人在学习现代教育的同时，修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道德素质的起步。因为具备高水准的教育，缺乏内心的平和，经常会给世界造成纠纷和麻烦。另外，应来自西藏境内一个寺院部分僧人的请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计划结束此次的传法会后，向信众传授噶当十六密乘的观顶。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发表报告，谴责西藏监狱普遍存在酷刑现象。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有关中国酷刑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教授指出，在西藏的监狱中系统的普遍存在酷刑现象，应该进行全面的变革。诺瓦克在报告中强调，自己去年在中国调查期间走访了西藏的察吉监狱、武支队以及在拉萨曲水县境内的新监狱、曲水监狱。诺瓦克在报告中说，上述这些监狱中普遍地存在着对政治犯实施酷刑的现象，例如他在拉萨曲水县监狱中同三名判处长期刑期的西藏政治犯会面时得知，判处15年徒刑的紧密加措与2004年在监狱中高呼达赖喇嘛万岁，遭受到了惨无人道的电棒和各种刑具的虐待，并且被加刑两年。同样在曲水监狱服刑的原拉萨加措孤儿院负责人邦日仁波切同诺瓦克会面时表示，在审讯的时候，狱警用手铐将自己的一只手反铐在肩膀上，另外一只手铐在腰部。整整三个月的审讯期间，不管白天黑夜都是铐上手铐吃饭和睡觉。诺瓦克在报告中还指出，拉萨的察吉监狱，也就是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中，共有10间禁闭室，这些都是小型的没有空间和阳光的黑暗屋子，这些都是惩罚那些违抗狱警的犯人所使用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在报告中还敦促北京当局停止对犯人的酷刑现象，并且释放因为和平行使言论和宗教自由权利而被关押的人。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本周二指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对中国酷刑问题所做的调查报告 许多内容都是基于错误的事实，没有经过核实，并且超出了诺瓦克的权限范围。中国对此表示不满和遗憾。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去年11月22号到12月2号对中国普遍存在酷刑现象的指称进行了12天的调查，期间走访了北京、新疆和西藏的10多个看守所、监狱、劳改营，会见了一些在押人员，还同中国司法界人士、维权律师、人权活动人士和政府官员进行了座谈和交流。但是他在调查中发现，酷刑现象在中国仍然普遍的存在。
请继续收听新闻。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西藏人民议会会议厅里举行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1次会议第6天的会议上，主要以问答式在各流亡社区的农业发展和美国在尼泊尔接收大批藏人的移民计划方案上进行了讨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兼内政部长桑德荣布钦在回答议员提出的有关在以生产农作物为主的西藏难民定居点向城镇发展、建立藏人自己的农业市场方面表示，在西藏各难民定居点中基本实现农业化的发展项目，并且已经具备自食其力的生产劳动力，因此在今后有望尽早建立藏人自己的农业市场。在议员提出的有关美国是否按照先前计划从尼泊尔接收大批藏人移民的问题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荣布钦表示，2005年10月12号美国政府接收大批藏人作为政治难民移居美国的项目上明确规定各项符合移民的条件。2005年11月美国政府决定将此移民项目的落实任务交给一个非政府组织处理，而近期美国方面特派3至4名有关人员前去尼泊尔办理此事，但是由于尼泊尔政府不予回应，同时不提供任何帮助，才使这项计划被迫拖延。桑德荣布钦强调，美国和尼泊尔的关系恶化主要原因在于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流亡藏人在尼泊尔的处境相对于其他地区更加艰难。美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尼泊尔方面会赞成这项计划，并欢迎越多的藏人离开尼泊尔，但是事实相反，尼泊尔方面却没有配合这项工作。如果尼泊尔当局不予回应，美国政府就没有权利要求尼泊尔解决此事。但是桑德荣布钦强调，这项移民计划是美国政府实施政策中的一环，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落实这项计划方案。在2000年之前，抵达尼泊尔的共计有4700多名没有尼泊尔居住证且符合移民条件的西藏难民已经进行了注册，另有早前与美国政府组织有关的西藏前志愿军及其家属凡符合移民条件者均予以登记，不过其名单及人数目前还没有确定。桑德荣布钦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将负责各项符合移民标准的审查工作。今天意大利南提罗尔自治州议会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西藏人民议会第11次会议，西藏人民议会所有议员向他们表示了欢迎。会议还就西藏流亡政府经济事务上就有关各级部门的预算方面进行了讨论。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非官方性组织呼吁印度向胡锦涛提及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夏穆萨热语本月18号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访问，并且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荣布钦、第17世噶玛巴等有关人士举行了会晤。当时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西藏之友等三个非官方性组织联合向秘书长夏穆萨热呈交了一份请愿信，呼吁印度政府同中国首脑举行会谈时提起西藏问题。印度西藏之友秘书长丹增存主相本台表示，中国与印度之间目前共展开了7次所谓的便捷会谈，因此我们向印度政府提交请愿信，表示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同时要求在展开便捷会谈时必须同西藏代表展开谈判，因为中国与印度之间根本不存在边界问题。丹增存主还表示，提交请愿信的另一个目的是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五月份访问印度，因此呼吁印度政府将同胡锦涛举行会谈时提及西藏问题。虽然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夏穆萨热、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满，但是印度有关专家认为秘书长夏穆萨热的这一举动是正确的，并表示在今后继续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有关与中国的最新动态举行磋商是非常重要的。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僧人圆满结束在澳洲的宣传西藏活动，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堪培拉办事处的主办下，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由印度北部达伦萨拉朗杰斯四名僧人在澳大利亚展开的为期三个月的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目前圆满结束。这一活动在展开期间得到了依据澳大利亚的藏人丹增区界的极大支持和资助。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庆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06年国际西藏年，同时向当地民众加强宣传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活动者丹增联盟向本台表示，他们先后前往澳大利亚九个不同地区，通过塑造坛城和念诵经文以及表演西藏传统歌舞等方式，向当地民众宣传了西藏问题。尤其是在当地举行的几次大型节日期间，他们的活动受到了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欢迎。丹增联盟还表示，活动展开期间，他们先后还接见了部分当地的政要人物，受到了各新闻媒体的极大重视。因此他认为这一活动对宣传西藏问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据了解，2006年国际西藏年是由澳大利亚议会支持西藏团体于去年12月份制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支持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立场，向民众加强宣传西藏独特的文化和传统习俗。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西藏的文化与教育政策。
肺结核是西藏已经流行的疾病，据预防结核和其他疾病的国际组织发表的年度表明，1988年初结核病在新疆和西藏的发病率最高，在西藏自治区的肺结核发病率为 1.26%， 传染率为 0.316%，中国的肺结核发病率为 0.72%， 传染率为 0.19%， 比西藏小一倍。西藏总的卫生状况，特别是儿童卫生状况方面，儿童营养协助者项目协会1993年到1996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的西藏存在营养不良和卫生状况极差的证据是充足的。证据显示，西藏 52% 的儿童年龄和身体发育情况极不相称， 40% 的儿童缺乏蛋白质， 67% 的儿童由于缺乏营养而患有骨髓病。但中国政府仍然继续宣称有关卫生监督系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根据中国当局称，1998年西藏自治区有1300所医院，其中共有6700个床位，但事实是西藏的医疗卫生主要是为了给中国人居住最多的城市提供服务的。在农牧区，人民到只有在县城或者较大城市才有的医院接受治疗时，一般需要骑马走一两天才能到达，而且必须要交500到3000元的押金才能接受治疗。但是西藏一般农牧民的年均收入只有1258元人民币，所以医院收取的押金对西藏农牧民而言是一个不可能承担的数字。西藏人缺乏卫生保障的直接后果是藏人的死亡率比中国人的死亡率高许多。根据世界银行1984年的报告和联合国建设项目1991年的报告显示。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的文化和教育政策，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